加拉太，
加拉太书第五章，两节是圣经266页。加拉太书第五章第11节，我念给弟兄姊妹听。弟兄们，我若仍旧传隔离，为什么还受逼迫呢？若是这样，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我再读一遍，弟兄们，我若仍旧传隔离，为什么还受逼迫呢？若是这样，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我们特别注意，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如果保罗传隔离的话，那么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好，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是这么做。我们从今天晚上开始有3次的时间，就是今天晚上、明天下午，我们有一系列的信息。这次呢，我们就要一同来看圣经里面所提到的基督的十字架。我们特别要注意到十字架那讨厌的地方。我想这个是我们这一次交通的主题。我们希望圣灵能借着他自己的话来对我们的深处。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也可以翻作那十字架讨人厌的地方。我们常常说到的十字架是荣耀的十字架，我们常常说到的十字架是古老的十字架，我们常常说到的十字架是庄严的十字架。但这里呢，告诉我们说，十字架有一个叫人讨厌的地方。那么我们要问，到底这是什么意思？我们要从圣经里面我们来看这一件事，因为这个和圣经里面说的十字架，或者是我们对十字架的认识，有极密切的关系。我们知道，当我们把圣经里面所有关于十字架的圣经节，如果你都把它查读过的话，你会发现它可以分，自然可以分作两类。有一类的圣经呢，你可以把它归类作十字架的救赎；另外一类呢，就是十字架的交通，大概是两类这样的圣经。那么说到十字架的救赎的时候，就讲到我们的主怎样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为我们成就了和平，为我们担当，怎样担当我们的罪。那我想这关于十字架救赎的一面，这是我们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那么这个节是我们普通读圣经的时候常常注意的，也是我们今天许多基督徒，我们讲到十字架，十字架永远是我的夸耀。我想我们的重点大概都是想到十字架救赎的，因为这个十字架实在是来自于我们永远的夸耀，是我们荣耀。因为就这样的一位，就这样的十字架，我们的主把救恩给了我们。所以我们知道十字架的故事永远是宇宙间最美丽的故事。我想关于这一方面的圣经，我们可以举出很多很多很多。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普通一个基督徒得救蒙恩以后，我想我们最熟悉的一面就是十字架的救赎。我们知道宋尚杰弟兄是一辈子穿十字架的，当他临终到主那里去以前，他最后的一首诗就是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夸耀。我们这些罪人能够带着我们的罪，能够带着我们的重担，带着我们的本相来到主面前，凡来到主面前的没有一个被弃绝，地上没有一个污秽的人，污秽到一个地步我们的主不能救赎我们。十字架上所为我们流的宝血要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十字架为我们成功的救赎是我们人人所最熟悉最熟悉的。如果这样的话，十字架应该没有叫人讨厌的地方。 如果这样的话，那弟兄姊妹，这个我们知道，等到保罗写加拉太的时候，他就不会从里面涌出一句话，那句话说：“我若仍旧传隔离，为什么还受逼迫呢？”若是那样的话，十字架讨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再可见，弟兄姊妹，十字架不只是基督徒的起点，不只是因为我们的主为我们成功了救，在十字架为我们成功了救赎，那么开启了我们基督徒的一生。结果你发现十字架也紧紧的和我们的生活连在一起，所以十字架不只给我们开了一道门，让我们从那里进去，叫我们能够称义。等到我们入门了以后，你看见 你我就看见说，十字架和我们的生活发生极大的关系。所以保罗才说，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那么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知道在圣经里面有另外一类的圣经，特别是讲到十字架的教导。那这一类的圣经可以说是我们大家常常忽略，也是我们不愿意懂得的。因为当你真的进入十字架的交通，你我就会明白什么叫做十字架讨厌的地方。为什么十字架讨人厌？到底十字架讨谁的厌？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拥抱十字架，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欢迎十字架，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像宋尚杰弟兄唱说，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快乐。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唱那首诗歌说，那个古老的十字架要是我永远的快乐，有一天我要用这个十字架去换那个荣耀的冠冕。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知道那个古老的十字架，那个主在哥哥大上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那个十字架的救赎是我们最熟悉的，也是我们最切身的。因为特别我们记得，当初我们本来是世上的，本来是本来我们是在最终的，结果我们蒙了救赎，我们蒙了恩典，结果感谢主，我们成何等的人。所以弟兄姊妹，十字架对我们的主是羞辱，对我们是荣耀。十字架对我们的主是卑微，对我们是关键。我们爱十字架，我们高举十字架，那怎么会有十字架讨厌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因此这个缘故，我们现在就明白，有一些的圣经你没有办法把它归在十字架救赎的这一类，那么你只能够把它归到十字架交通的这一类。原来我们知道，因着十字架的救赎，圣灵今天要把基督的十字架交通给我们，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成为我们道路中的一部分。那么弟兄姊妹，因为我们还在地上生活，因为我们还在地上走路，所以你看见十字架有那讨厌，这个讨厌的地方，那个原这个讨厌在原文的意思就是绊倒人，就是十字架成为绊脚石的地方。当你走路的时候，你看见十字架要把我们绊倒了。那么弟兄姊妹，这是什么意思？这就给我们看见说，因着就给我们看见说，十字架的救赎不过是开始。但是十字架最终的目的乃是圣灵把基督的十字架能够交通在我们的身上。那么这个时候弟兄姊妹就变成了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所以这句话才变成很重要的一句话。那么现在如果你把这一类的圣经都放在一起，我们知道，那就是所有圣经里面有关乎十字架交通的圣经。所以弟兄姊妹，你们不管怎么读圣经，怎么去读它，你发现很自然的是分这两类的。 我们举个例子，人若要跟从我，人若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们知道这个乃是指着十字架的交通手段。比方说我们要认识我的晓得他复活的大能，效法他的交通于他的苦难，那么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些圣经节都不是指着十字架的救赎，这些乃是根据十字架的救赎而我们有了十字架的交通，所以我们有了这样的。比方说我已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弟兄姊妹，你看见这是十字架的交通。比方说在这里告诉我们，凡属基督的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了。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能够主动做一件事，这件事乃是十字架的教导。十字架是个历史，哥哥他的十字架可以说是历史上的十字架，那个已经是历史的事实，我们的主已经为我们成功了那个救赎。那个十字架对我们来讲完全是被动的，我们完全是被动的，因为那是事实。可是呢，当你读加拉太书的时候，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比方说你读到圣经里面说我们读到这个圣经里说，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那么弟兄姊妹，这些都是指着交通来说，十字架的交通来说。那么今天的难处在哪里呢？就是许多的基督徒他们只认识十字架的救赎，而忘记了圣灵有一个很主要的工作。圣灵永远把十字架带给我，然后呢，十字架也永远把圣灵带给我。这是圣灵今天的工作，这也是十字架今天的工作。所以我们知道，论到十字架的救赎，那个工作已经完成；论着十字架的交通来说，那就是今天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就是十字架的救赎来说，那是哥哥他的十字架，是历史上已经成就，是客观的。那就说今天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在别人身上发动，你看这个工作是圣灵今天在我们里面做的。那弟兄姊妹，这个工作乃是进行中的工作，是主观的。我再说弟兄姊妹，关于客观的一面，救赎的一面，我们很熟悉。我想我们这一次因为时间有限的缘故，所以我们就用短短的三次的时间，让我们一同来看十字架的交通，圣灵怎样借着圣灵怎样的把基督的十字架交通到我们的生活里面，成为我们的生活的一部分。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时候我们就有了一个词，这个词就是十字架考验的地方。换句话说，当你走路的时候，你看见十字架有个目的，要把我打倒。十字架是要我们这个人完全倒下来的，如果你不肯倒下来的话，十字架就把你绊倒了，你就受了伤害，然后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说十字架就把你绊倒。所以弟兄姊妹，十字架不是把我们打倒了，就是把我们绊倒。或者你误会十字架，或者你拥抱十字架。亲爱的弟兄姊妹，所有认识十字架的人都是愿意被十字架打倒。亲爱的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现在我们要来看到底什么是十字架讨厌的地方，什么是十字架绊人的地方，什么是十字架成为绊脚石的地方。 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要求圣灵借助这短短的三天的时间，让我们对十字架有一些的认识。我想最好的一条路就是让我们来跟随主的门徒，我们看看主的门徒当初在地上的时候，主怎样的把十字架启示给他们，主怎样的教导他们，主怎样的启示给他们那个十字架。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看门徒们怎么在主的脚前学十字架的功课，现在我们也来看我们要怎样在主的脚前学十字架。当我们读四本福音书的时候，你就看见门徒包括彼得、雅各、约翰，当他们跟随主三年半的时候，我们看见他们从在主的脚前得了主自己的召许，是我们主亲自把十字架启示给他们。那么弟兄姊妹，现在让我们一同从四本的福音书里面，我们来看这些门徒们学了什么样的功课，到底我们主对他们上课的时候，他们所上的十字架的第一课是什么时候上，他们怎么上那个功课，那个十字架第一课的内容是什么。弟兄姊妹，那这样我们对十字架讨厌的地方我们就有了认识，我们就知道说十字架不只是指着十字架的救赎，十字架也是指着十字架的教导。今天我们也许对十字架的救赎有了许多的认识，我们对十字架的交通我们有没有认识？那么弟兄姊妹，这好像是一个，这好像这个问题是很基本很基本的问题。如果我们做主的门徒，我们就必定是一个认识十字架的人。十字架，一个做主的门徒和一个在身上有十字架记号的人是永远不能分开的。那么弟兄姊妹，为什么今天有许多基督徒有那么少的门徒？那个原因在哪里？就是许多人只知道十字架的救赎，而不知道十字架的教导。因着这个缘故，今天晚上我们愿意从圣经里面的一段，我们来看到底什么叫做绊倒人的地方。我们看，如果我们不肯绊倒的话，有什么结果？那么弟兄姊妹，这就是门徒们当初他们怎么在主的面前学了那个十字架的功课。所以为了这个缘故，我想我们现在需要翻到马太福音第十六章，马太福音第十六章，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第十六节，第十五节，我念给弟兄姊妹听，二十三页啊，如果是两节圣经的二十三页。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只是你的。”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里彼得有一个伟大的启示，这个启示我们的主说不是血肉的就是他的，用人的聪明和智慧得不到这个答案，猜不到我们的主就是基督，乃是因为父神乐意把儿子启示在彼得里面，所以我们知道彼得有了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承认，这个承认就变成那个牌，那么教会就建造在这磐石上。弟兄姊妹，今天因为全世界的基督徒都承认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你看见教会就建造在这伟大的承认上。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件事情不是彼得自己看见，不是彼得的发现，这件事乃是父神乐意把他的儿子启示给彼得看，结果我们知道彼得就 找到了我们的主是永生神的儿子，他就是基督，就是以色列人所等候的弥赛亚。然后第二十节，当下耶稣嘱咐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弥赛亚，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二十一节，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那弟兄姊妹，我们特别要注意这句话，当我们的主带着他的门徒三年半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的主启示他们许许多多的事，给他们认识许许多多。但是有一件事我们知道，在我们的主的心中是个秘密，我们的主要决定在什么时候把他心中的秘密告诉他的门徒。然后我们的主是慢慢慢慢的把那个秘密透露出来。那么这个秘密呢，我们知道当你读到马太福音十三章，乃是指着天国的奥秘来说。而那个奥秘呢，我们知道是从来没有人看，从来没有人发现，因为从来没有启示给人看。是我们的主来到地上，然后呢，他把这个隐藏在神心中的秘密终于告诉了他的门徒。那么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经过那么长久的时间，整部人类的历史，整部的旧约，我们知道这个秘密是从创世以来而有所隐藏的秘密。那么这个秘密呢，一直到了我们主来的时候，他才告诉他的门徒。那么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所以我们的主就对门徒们说，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你们的主特别对他们说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所以当我们的主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的眼睛真有福，他们的耳朵真有福。我们的主就把一些比喻解释给他们听，我们的主也把天国的奥秘启示给他们。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你与主交通，如果今天你与主来往，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的主要把他心头的隐藏在神心里面那个奥秘，多少年来神一直没有告诉人的，现在我们的主要告诉这些门徒。所以我们的主说，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没有听见，但以理要看不见，以赛亚要听不见。那么这给我们看的是有一个秘密，是在旧约的时候没有人知道，那是个完全新的观念，可以说是旧约的先知、旧约的义人，他们想也没有想到，做梦也没有梦到的。那么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就是那天国的奥秘。这三年半之久，我们的主就试着要把父神心里的那个奥秘、那个秘密来告诉与他有交通的人，那就是他的门徒。那么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一件事，神心中有一个秘密，有一个奥秘，是从创世以来就一直在他心中，没有人知道，经过了整个旧约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你读了整本的旧约你还是不知道，因为这是神心中的奥秘，这就是圣经所说的那个天国的奥秘，有一个秘密没有人晓得。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神真是会，我们今天有一点的秘密大概没有几天全世界都知道，但是我们的主啊，这个秘密一直藏他的心里面，不知道藏了多少年。那么现在呢弟兄姊妹，神就把这个秘密，结果神就把这个秘密就借助他的儿子就告诉了门徒。那这个就是天国的奥秘，我们不要忘记了，马太福音十六章是借助十三章的，整本的马太福音是讲到天国， 那么天国呢，原来是一个奥秘，这个奥秘呢是从前人看也没有看见，听也没有听见，那现在呢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要显出来，但是我们的主知道这个奥秘人不容易接受，有的奥秘人不能接受，有的奥秘启示在人不能人不能接受，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是慢慢慢慢的把他心中的故事，把他那个奥秘就启示给他的门徒。到了马太福音十六章，大概门徒们已经跟随主三年了，我们知道门徒们跟随主总共只有三年半，现在只剩下半年就要到哥哥他，到半年我们主就要上十字架，我们的主知道现在这些门徒已经跟随他有三年之久，现在大概到了一个时候，现在我们的主可以把他心中的故事，把他那个奥秘启示给门徒，不过他要忍耐的等，等到一个时候就是父神亲自把亲自启示，就是亲自把他的儿子启示给这些门徒，因为我们的主知道如果人里面没有启示，人猛然听见十字架，人不容易接受，这个十字架就叫他容易绊倒，这个十字架就对他就变成个讨厌的地方，这个十字架就只能叫他去蒙上一个只能叫他好像觉得这个人生像个灰色的人生一样。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的主要一直等，一直等，等到一个时候，然后我们的主才启示那个天国。那为什么我们说十字架和天国的奥秘连在一起？这里面有它的原因。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是一直等到门徒们跟随他大概三年，他快要去钉十字架。那这个时候呢，他就问门徒们说：“你们说我是谁？”那么弟兄姊妹，要认识十字架，一定要先认识他。没有一个人能够不认识主而认识十字架。我们要为什么弄的十字架？首先一个问题要解决的就是你们说我是谁。那只有我们真的从灵里面得到启示，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是永生神的儿子，然后接着我们的主才启示他的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彼得的启示是非常关键性的启示。彼得感谢主，他终于得着了一个启示，他说你是永生，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么弟兄姊妹，意思就是说这些门徒们他们终于得着了启示。那么弟兄姊妹，只有一个有基督启示的人，十字架在他身上才不会成为讨厌的地方，十字架才不会绊倒他，十字架不会叫他枯萎，十字架反而能叫他刚强。所有因着十字架的功课而枯萎的而绊倒的，那就证明说在他里面没有看见基督。我们如果认识基督是谁，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你看见我们的主接着要启示的，那就是要给我们看见整个的奥秘。因为我们知道在当时的彼得或者雅各或者约翰，这些人是标准的犹太人，所以我们知道他们是犹太人中间的剩下的渔民与剩下的百姓，他们是等候弥赛亚来临的，结果他们跟随了主，因为他们说他们遇见了弥赛亚。那么感谢主，弟兄姊妹，终于他们里面有了启示，
他们终于从心灵的深处，他们能肯定说，他就是我们所等候的弥赛亚，就是旧约先知里面所预表的那一位，所预言的那一位，就是先知所看见的那一位，有一天弥赛亚要来。那么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的主就是这样一位弥赛亚的话，就是旧约先知所明白的话，那么好了，这些义人应该能够明白，这些旧约的先知也能够明白。但是呢，对这些人还是不明白，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个奥秘，那个奥秘只有当我们的主他亲自向门徒启示的时候，门徒还算是开启，门徒还算是明白。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旧约的先知或者旧约异人，他们所看见的弥赛亚是怎样的弥赛亚？现在彼得很兴奋，因为他们终于找到了历世历代大家所梦寐以求的弥赛亚，他们终于等到了弥赛亚，在他们眼前的这一位弟兄姊妹，就是神所应许的弥赛亚，就是人类的救主。他们明白，他们清楚。所以我们的主说，西门八月呢，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天上的父指示。但是弟兄姊妹，就是这个时候彼得还承认耶稣基督是弥赛亚，但是弟兄姊妹，这个还不是天国的奥秘，他没有看见整个天国的奥秘。现在呢，需要我们的主把天国的奥秘这个指给他的门徒看。那么弟兄姊妹，什么叫做天国的奥秘？天国的奥秘就是天国的奥秘乃是给我们看见说，在犹太人心目中，他们所以为的弥赛亚是什么样的弥赛亚？是荣耀的弥赛亚，是光荣的弥赛亚，是勇敢的弥赛亚，是有大能的弥赛亚。你知道为什么犹太人等候这样的一位弥赛亚呢？因为他们一直在外邦列国的压迫底下，所以他们巴不得有一天弥赛亚能够来，能叫以色列国不再成为众国，不再成为这个列国的尾，能够成为列国之首。所以他们巴不得有一天弥赛亚来，能够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那就是弥赛亚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当以色列人他们每次想到弥赛亚，他们都是想到一个荣耀的弥赛亚，有一天要骑着马，有一天要带着威严，用铁杖能够管辖万国。到了那个时候，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就得拯救了。那么这是一直是所有近前的犹太人他们所盼望所等候的，他们所盼望所等候的乃是一个荣耀大能的弥赛亚，能够把他们从目前的情形底下能够拯救出来。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是不是这样的一位弥赛亚呢？是的。但是弟兄姊妹，有一件事是旧约的人，是彼得和雅各约翰他们所不明白的，他们做梦也不会梦到这样的弥赛亚要钉在十字架上，这样的弥赛亚要被挂在木头。因为根据圣经旧约新生命记，弥赛亚这个根据圣经这个钉在十字架上的都是被咒诅。现在你怎么可能把一面是弥赛亚，而这个弥赛亚又是钉在十字架，这是两个不可能相容的一个观念，不可能。如果他是被咒诅，他就不是弥赛亚，他是弥赛亚，他就不可能被咒诅。所以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没有可能把这两样东西放在一起，不可能。特别是当你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那么知道犹太人已经学会了一个功课， 那就是如果神兴起一个弥赛亚的话，那应该是弥赛亚把罗马帝国钉在十字架上，那不应该是罗马帝国把弥赛亚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就是一个这个缘故，后来犹太人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那么既然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保罗就下了个断案，说他绝对不会是弥赛亚。所以弟兄姊妹，旧约的先知和异人，他们知道有一天弥赛亚要来，但是他们想看见的他们没有看见，他们所没有看见的就是十字架那一部分，他们没有看见。十字架很明显和软弱连在一起，但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神的软弱比人刚强，他们没有想到。他们绝对不会想到在圣经里面有一段的圣经，这段圣经是他们做梦也不会，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在圣经里面有这么一句话，有这么一段的圣经告诉我们说，告诉我们说，因为基督在你们，因为他说因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却因神的大能仍然活着，我们也这样同他软弱，但因神向你们所显的大能也必与他同活。弟兄姊妹，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要与基督同活，怎么与基督同活呢？是与基督一同软弱，因为软，因他软弱被钉在十字架。这凡弟兄姊妹，你知道一钉在十字架上，那个给人的印象是个软弱的印象，但是不要忘记了，这是神的软弱要比人高。就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犹太人他们要神迹，他们要能力，所以就拒绝了这个似乎是软弱的主。其实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这个软弱，这个与他一同软弱，与他一同活，这样这个与他一同钉十字架。那么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这个思想，实在说来乃是天国奥秘里面很重要的。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冠冕，没有卑微就没有高升。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犹太人是一个充满理想的人，他们只有目标没有道路，他们的目标是荣耀，是一个宝座，是一个冠冕。但是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在整本的旧约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他们看不见一部分，那一部分就是为什么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为什么他说的就是道路。弟兄姊妹，那一部分是什么呢？那一部分就是达到荣耀的途径，那是经过十字架，达到这个高 达到宝座的乃是经过卑微。所以弟兄姊妹，道路的那一部分是犹太人完全看。为什么我们说十字架交通？因为十字架是一条路。为什么我们说要讲十字架的交通呢？如果我们不讲十字架的交通，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和犹太人一样，我们是一般没有路的人。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所有做主的门徒人都应该是背十字架的，只有跟从主只有一条一个方法，就是背十字架。你没有第二个方法来跟从，没有一个跟随主的人他是不背着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没有一个跟随主的人他不是与主一同来到的。感谢主，弟兄姊妹，这个是个奥秘，这个是个好像看上去是一个矛盾。弟兄姊妹，彼得他们能够接受，他们能够相信我们的主既然是弥赛亚，他会钉十字架，他会相信。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等到彼得承认耶稣基督是承认，就是等到彼得承认我们的主是永生神的儿子，然后圣经说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指示门徒什么呢？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 并且被杀，第三日，弟兄姊妹，稀奇的很，我们的主等了三年，在这三年以前，我们的主没有办法启示这个事情，因为他知道这样的话门徒听不进去，这样的话门徒受不了，所以我们的主一定要等到他们得着启示，他们从心里坚定肯定说这就是他们的弥赛亚，然后下面我们的主就把另外一个事实来告诉他们，我们的主怕他们受不了，所以我们的主是一点一点的给他们。我告诉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能够知道我们的主怎样带他的门徒，我们心中要说何等的喜，你知道我们的主是量着我们的力量一步一步来帮助我们。弟兄姊妹，其实我们的主他来到地上就是为着十字架，他一从马槽开始就在十字架的阴影底下，那么弟兄姊妹，这一条路对我们的主来讲33年半的道路乃是十字架的道路，但是弟兄姊妹，这个是他心中的秘密，这个也是父神心中的秘密。那么现在既然有一般人与他同行，他愿意把这个秘密和他们分享，但是因着他们软弱，因着他们幼稚，因着他们幼嫩，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一直等，一直等，等到3年半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主才把心中的话来告诉他。但是在这个以前，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借着许多次的机会，好像用谜语的方式来告诉我们他要去，告诉门徒们他要上十字架，但是呢他怕门徒们听不懂，他怕门徒忧心，他怕门徒就离开，就很快就离开他。那么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他只能用谜语的笔法，用暗示的笔法来告诉门徒他要上十字架，不是明明对他们说。那么什么时候是明明的对他们说呢？马可福音呢告诉我们，这次主耶稣对他们明明的说，意思就是说不是用比喻的，不是用暗示的说法，现在是单刀直入，现在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和他们主们说个意思。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在这个以前，我们的主知道他们的软弱，所以我们的主呢是用隐喻的方法来告诉他。所以弟兄姊妹，你还记不记得我们的主有一次说，你们毁坏这殿，我三日要重建起来。我们的主这个殿乃是指着他身体来说的。如果那个时候门徒们能明白我们主的话，那就知道说我们的主不止我，就是他们要毁坏这个殿，就是他们要把他钉死，他们要把他钉死，要杀害他，然后呢他要3天从死里。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的主是一直要把那个心头的秘密来告诉门徒，在那个时候他只能说，你们毁坏这殿，我要三日重建起来。所以弟兄姊妹，主是把他心中的话要说出来，已经说出来了，但是我们好像听不懂，门徒们好像听不懂。那么你还记不记得有一次我们的主这个另外一次，你记得我们的主怎么说呢？他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举起来。那么弟兄姊妹，这个也是暗示的话，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主还没有明明告诉他的门徒说他要钉在十字架上。那么弟兄姊妹，你知道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曾经被蛇咬了，结果那个旧法是什么呢？就是把一个铜蛇挂起来，然后呢所有被受蛇咬伤的人就要看见那个蛇，一望就活过来。那弟兄姊妹，这个很明显就是指着我们的主有一天钉在十字架上，我们这些受罪恶毒伤的人，我们这些被蛇咬的人，我们远远看见他，我们一望他，我们就活了。所以全天下的人都应当仰望他。所以我们主说，我若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那么弟兄姊妹，他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就指着十字架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十字架那个是我们主老早说了， 我们的主老早告诉门徒们说，这搞老早说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但是我们主不是明明说的，我们的主乃是用比喻的方法，用暗示的说法来把他心中的话说出来。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一路上我们的主不知不觉的就把他里面那个使命，把他最父神最忠心的奥秘就说出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十字架可以说乃是神，乃是我们的主心目中最重要的一个工作，这个可以说乃是整个神，整个神永远计划最忠心最忠心的一部分。所以弟兄姊妹，这一部分是犹太人看不见的。犹太人他们要一个弥赛亚，是一个威严的，是个英武的，是一个用铁杖管辖万国的。他们不愿意，他们也想不到，他们所等候的弥赛亚竟然要钉在十字架上，竟然要被举起来。但是钉子，他若不被举起来，这些犹太人，这些世界上的人，他们都是被撒旦，都是被罪的毒素咬伤的人，他们就永远没有得救的人，没有永远没有指望的日子。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这是十字架的奥秘，天国的奥秘最重要的一部分，是旧约那些人看不见的，就是十字架。现在我们的主要把这个秘密给出去，但是时候没有到，所以我们主只能够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那不止如此，你还记不记得有一次，这个我们的主在有一次他怎么说呢？有一次，我们看，有一次我们的主他他这样说，他说这个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哀痛呢？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时候他们就要进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就很明显的暗示说他要离开他们。所以门徒如果稍微有一点的惊喜，如果门徒稍微有一点智慧，有一点的聪明，弟兄姊妹，他应该明白。为什么他们不明白呢？因为他们是用血肉的思想头脑要明白，怎么样也明白不过来。弟兄姊妹，认识基督怎样是需要借着启示，认识十字架也是需要启示。否则你把十字架的道从和圣经里面通通明白过来了，这些话对我们不过就像我们主在这对门徒所说的话一样。弟兄姊妹，认识基督怎样需要启示，认识十字架也需要启示。弟兄姊妹，我再说，在我们的头脑和思想里面，不可能发明十字架这个东西。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你看见，虽然他们跟随主那么久，我们的主试着要把这个奥秘来告诉他们，结果他们还是不明白，他们不明白。那不止如此，弟兄姊妹，我想我们的时间已经没有了，我想很快的说一下，比方说第一次，有的时候他说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的人就要因我而活。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不是告诉我们有一天他又要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否则我们怎么会得到他的生命？那不止如此，你记不记得他也说，现为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只有一个神迹，那个神迹是什么呢？那个神迹就是约拿的神迹。约拿怎样三天三夜在鱼腹里，人只要三天三夜在地里。那么弟兄姊妹，这个不是很明白很清楚的告诉门徒，但是对门徒来说还是因为时候没有到，必须先认识他是谁，然后才能够认识他做什么。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所以等到我们读到马太福音十六章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这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 弟兄姊妹，其实不只是长老文士，也受了比拉多，也受了罗马兵丁的苦。但是在这里，我们的主没有提罗马兵，我们的主只提长老、祭司长和文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他们应该是明白神旨意，他们应该是传递神旨意。结果什么叫做十字架？我们的主是在他们手里受了许多的苦。而且什么叫十字架？十字架就是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耶路撒冷是什么样的地方？耶路撒冷所有犹太人都知道是圣城。什么叫做圣城呢？就是所有圣的、所有污秽的都必须再出来。结果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到了定，到了主耶稣到了这个后来定十字架是被推到城外去，因为在犹太人的眼光中，我们的主不配定在十字架，不配死在城里面。所有污秽的，所有被犹太人认为不圣洁的都应该丢到城外去。所以十字架就是表示把它推到城外去。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知道我们的主是在城门外受苦。这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什么叫做十字架。十字架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是在耶路撒冷被杀害，但是不要忘记，他是被推到城外去受苦，而那个时候耶路撒冷城已经成为一个营。所以写希伯来书的人告诉我们说，我们应当出到营外去，救助他去，因为现在整个的耶路撒冷已经成为一个营，这个营就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如果要明白什么叫做十字架，让我们记，这是第一次我们的主给门徒们上了第一课。我们的主没有用十字架这个词，但这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了一下十字架。他讲到自己的时候没有用十字架这句话，等一等他对门徒们说的时候，说你们他怎么说呢？告诉他们说是应当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就告诉我们说，有一天我在耶路撒冷，我要背起我的十字架。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是背着他的十字架出来的，然后去钉十字架的。现在我们的主告诉我们，谁是他的门徒？跟随他人才是他的门徒。谁是跟随？只有一种跟随的方法，就是如果你要跟随我们，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大过主人。今天这些门徒好像都跟错人了。如果他们早知道我们的主要上耶路撒冷，要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们还愿意跟随他？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我们的主在这里第一次告诉门徒什么叫十字架的时候，他没有用那个字，但是很明显的把整个十字架图画描写给我们看。所以十字架乃是指着你到了耶路撒冷，到了一个似乎是圣洁的地方，结果你被弃绝，因为他们觉得我们的主像垃圾一样，应当被丢到城外去，所以他把我们的主推到城外，我们的主结果在城外钉在十字架上。我们知道哥哥他到今天，如果大家到耶路撒冷去看的话，你就知道果然是在城外，而且刚好是在阿拉伯车站人来人往许多的地方，因为那个时候所有这个上刑场的人钉十字架都在那个人最多最多的地方，但是不是在城内，因为在犹太人的感觉里面，在这座城里面，所有污秽的都不能在这个城里，他们把它推出去。这些文 长老、祭司长、文士，就受了他们许许多多的苦，不是外邦人，不是罗马兵丁，不是巡抚比拉多。不错，他们是叫我们的主受，但是我们主没有提到这些，因为我们的主要让门徒们知道，在这些人手中受了许多的苦。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的主知道，在这个时候他只能大概说一下就好了，他不能够一五一十的告诉他们，他怕一五一十的告诉他们，他们受不了，他们不能够接受。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在这里说到，在这里讲到十字架的时候，他只说到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他没有继续说下去。但是弟兄姊妹，等到再等一等，过了一段时间，再和门徒们走一段的时候，如果你仔细的读马可福音，你就很清楚。特别到了快靠近耶路撒冷的时候，你知道我们的主曾经对我们的主告诉门徒们怎么说呢？告诉他们说，他们要定他死罪，交给外邦人，然后下面说，他们要戏弄他，吐唾沫在他脸上，鞭打他。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马太福音十六章，那个时候还有六个月，我们的主是说他受了许多的苦，笼统的说受了许多的苦。那么现在我们的主好像放风筝一样，再把线放得长一点，要预备门徒。现在我们的主才说是戏弄他，吐唾沫在他脸上，鞭打他。那不止如此，我们如果读路加福音的时候，我们看见路加福音那里也给我们这样的记载，那里告诉我们说他将要被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凌辱他，吐唾沫在他脸上，并且要鞭打他。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那个受苦的细则。可是弟兄姊妹，很清楚很清楚，这里给我们很清楚很清楚给我们看见，很清楚很清楚给我们看见，是受了许多的苦。这里面有被凌辱、被鞭打、吐唾沫。那么弟兄姊妹，但是当我们的主第一次给门徒上十字架功课的时候，他只告诉他们说受了许多的苦。所以在这里我们就能够找到十字架的原则，我们就能找到十字架的要素。你再读下去，并且被杀，被杀就是受死的意思。然后最后呢，第三日。那么弟兄姊妹，这是门徒第一次从我们主的口里面明明白白的告诉他们说，我们主要上十字架。那么从这里弟兄姊妹，我们就知道什么叫做十字架。当然我们的主上耶路撒冷，最后钉在十字架上，为着成功他的救赎，这是指的救赎的意思。但如果说到交通的一面，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圣灵怎么把十字架的交通给我们呢？那么不要忘记，那就是我们的主第一次告替门徒上第一堂课的时候，这里所给我们看见的几个要素。第一，耶路撒冷乃代表背弃。十字架里面有很重要的要素，就是为着主和福音的缘故背弃。所以什么时候弟兄姊妹，因着不是因着罪的缘故，你因着福音的缘故，因着主的缘故，你被这个世界弃绝了，被这个世界认为不配有的，他们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是十字架。如果因着我们作弊，因着我们舞弊，因着我们犯罪，我们被人排挤了，弟兄姊妹，这不是，这是罪有应得的。什么叫做十字架？十字架就是必须上耶路撒冷去。结果呢，我们主是在门外受苦，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出到营外去。亲爱的弟兄姊妹，十字架的第一个功课就是出到营外。这个世界就是那个大理，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说，就着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着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在这个世界上的眼光，他们已经把我定在十字架，他们觉得不配有的。为什么？ 因为我们跟随了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就找到了十字架第一个要素，就是耶路撒冷。第二个要素，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那么弟兄姊妹，十字架第二个要素又受了什么受苦痛苦呢？我们的魂受痛苦，我们的魂要得人的称赞。弟兄姊妹，现在当我们拒绝接受人的称赞的时候，我们的魂就受苦。所以没有问题，十字架有受苦的一面，但是不要忘记，十字架所说的受苦是叫我们肉体受苦。那不止如此，这里的受苦呢，还不是外邦人，那是长老、祭司长、文士要受他们许多的苦。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的主圣灵就把这样基督的十字架的苦、十字架交通给我们，这就是圣经里所说的交通于基督的苦难。什么叫做交通于基督的苦难？因为我们的主所受的苦乃是长老、祭司长、文士的苦。所以弟兄姊妹，就从世界来说，这个世界像耶路撒冷一样，我们是不配有的一般人，他们把我们排挤在门外，这是十字架。但是另一面，你看见许多时候，一些我们所亲爱的人，神就借着他们的手，叫我们的魂受苦。受苦的意思不是别的，受苦的意思就是叫我们能够和圣灵站在一边，能够让能够站在圣灵里边，叫圣灵能够成功在我们身上所成功的。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常常借着一句话叫我们受苦。那句话是我们不愿意听的话，但是从我们最爱我们的人口里面说出来的。结果感谢主，那句话叫我们受苦不错，但那句话也是医治我们的话，并且被害。死是十字架的第三个要素。十字架不只叫人受苦，十字架最重要是要人断气，把人完全带到尽头。弟兄姊妹，当我们的主死了，结果他们就不打断他的腿，因为他们知道他断气，知道完不需要把他腿打断。让我们记得，就是十字架有一个目的，就是把我们这个人带到尽头。我们这个人不肯倒下来，十字架是叫人讨厌的地方，它是一块绊脚石。那个绊脚石就是当我们要走自己横通道路，当我们要走我们罪恶道路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被他绊倒了。幸好被他绊倒了，我们没有横通的道路。幸好被他绊倒了，我们不能犯那个罪。幸好被他绊倒了，我们这个肉体得不到成全。亲爱的弟兄姊妹，十字架是要绊倒我们的，因为十字架要把我们这个人完全打倒。你若不是爱十字架，你就是恨十字架；你若不是拥抱十字架，你就是远离十字架；你若不是因着十字架而跌倒的，或者说你若不是因着十字架而绊倒而叫你不犯罪，或者你就是因着十字架而绊倒而远远的离开。所以这就是我圣保罗告诉我们说，这个基督的香气对于那些得救的人乃是生命，乃是生命之气；对于那些灭亡的人乃是灭亡之气，那是叫他死的。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看见这是十字架的第三个要素。最后，这是我们许许多多人忘记的。圣经告诉我们说，第三日什么叫做十字架？许多时候我们讲十字架，我们都是讲的苦的一面，都是讲的受苦的一面。弟兄姊妹，尤其在罗马教里面，给人的感觉是这样的感觉。所以我们知道有一种的苦修女啊，是比修女还要苦的。普通的修女还可以回家，普通的修女还可以跟家人来往。那么有人告诉我们，如果你进到苦修院去的话，那和家人就不能见面。 那么这个呢，你越苦就表这个越苦，那么然后呢，你这个人就越苦。那么弟兄姊妹，这个不是圣经里面的，圣经里面十字架有苦不愁，但是不要忘记，圣经里面每次讲到十字架的时候，一定跟复活连在一起。所以你千万不要传一种十字架，传到一个地步，整个的人都变成灰色了。有的时候弟兄姊妹讲十字架讲到一个地步，姊妹们只穿一种颜色的衣服，那的确是我们曾经看过这样的弟兄姊妹，他们爱主爱到一个地步，你看见整个的人生变成灰色的颜色，整个人变成被动的。不，弟兄姊妹，死不是目的，死而复活才是目的。死的是我们自己，复活的是基督。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在圣经里面讲到十字架，一定是和复活连在一起的。这个是连因体，这个是两个连在一起的。弟兄姊妹，你不可能只讲复活而没有十字架，你不可能只讲十字架而没有。但愿主给我们看见，当我比我们的主 当主给门徒们上第一课的时候，给他们看见什么叫十字架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十字架的第四个因素那是复活。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十字架有两面，有死的一面，有复活的一面。那这个可能是我们观念里面没有的，但是弟兄姊妹，从这一节圣经里面，你知道我们的主是第一次在门徒跟随他的时候告诉他什么叫十字架。但就历史的一面来讲，我们的主有一天要到十字架上，要钉在十字架，然后他慢慢慢慢的放一点放一点，告诉他最后他怎样钉十字架，怎样后来怎样从死里复活，预备门徒的心。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吗？门徒们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千错万错他们相信耶稣基督是基督，千错万错他们肯定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弥赛亚。现在难处在这里，弥赛亚怎么可能上十字架？弥赛亚怎么可能被杀？弥赛亚怎么可能这样的弥赛亚怎么可能这样的被钉在十字架上？亲爱的弟兄姊妹，在彼得的感觉里，他要的基督是没有十字架的基督，但是主给他看见，你如果只要基督不要十字架，你就得不到基督。所以犹太人把主钉在十字架，我们的主不灵脉，我们的主是批发的，我们的神不给就算了，一给他是基督加上十字架。你不可能只要基督而你不要十字架，你不能只拥抱基督而你不拥抱十字架，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今天的基督徒许多人希望只要基督不要十字架，希望与基督有亲密的交通。但是弟兄姊妹，你问那个交通有内容吗？如果你问圣经的话，圣经说有内容。每次当你与主有交通的时候，里面这是不是真空的呢？不是真空的。你看见圣灵就一定把基督的十字架交通给我们，变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因着这个缘故，我们所认识的基督乃是定十字架的基督。为了这个缘故，这就是为什么弟兄姊妹，今天所有传十字架的人就变成讨厌的人，所有传十字架的人他们就被定在十字架。这次我来到这里开这次特别就题目不是我自己定的，是弟兄们定的，等到他们给我定这个题目的时候，我知道结果是一定要被定在十字架，因为谁只要讲十字架，所以一定被钉在十字架上。亲爱的弟兄姊妹，原因在哪里？我们蒙恩得救了以后，我们希望祝福。所以你看见弟兄姊妹，你特别我们到南美去，特别到了礼拜天晚上啊，所有天主教礼拜堂通通挤得人山人海。不止如此， 在南美这里许许多多人追求得着圣灵的充满。你知道追求得着圣灵充满的人，他们每次祷告是怎么祷告的？都是这样祷告，是不是？这样祷告什么意思？就要从神那里得过得着甘霖，得着所有的祝福，是不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知道你所得着的基督是定十字架的基督的话，请你记得，每次当你这样来接受圣灵的祝福的时候，你不只得着了基督，你乃是得着了定十字架的基督。亲爱的弟兄姊妹，没有一个祝福不带着十字架记号的。让我们记得，除非今天你传的福音是另外一个福音，除非今天你所讲的神学是繁荣神学，是成功神学，你凡是得着祝福，凡是得着好处，不需要经过十字架。但是弟兄姊妹，我不知道有一种祝福是没有带着十字架的记号。我不认识一位基督他身上没有带着十字架记号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我在圣经里面看不见成功神学，我在圣经里面看不见繁荣神学。我知道如果今天你告诉人说你只要得祝福就可以了，弟兄姊妹，每一个人手都这样伸下来，如果你告诉他说如果你这样接下来连十字架也接下来，弟兄姊妹，有人愿意这样做吗？所以弟兄姊妹，所以有人告诉我们，如果天上，如果今天有一天圣灵有一个声音说，那今天我把十字架赐给你们，现在我们在祷告的，有没有人手这样伸起来？那么有弟兄做个姿势，大概我们都这样子。每一次十字架来到的时候，我们都说，主啊，求你高抬贵手，能不能叫这个痛苦早一点过去呢？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十字架讨厌的地方，这就是十字架叫我们跌倒的地方，这就是十字架叫我们不愿意的地方。亲爱的弟兄姊妹，因为十字架有绊倒人的地方，所以你看，当你传十字架的时候，有没有人这样来拥抱十字架？有没有人这样欢迎十字架呢？没有。但是弟兄姊妹，彼得的观念就是犹太人的观念，就像我们今天一般基督的观念，我们只要基督，我们不要十字架，我们只要福音，我们要一切的祝福，我们不要这些。但是不可能，弟兄姊妹，如果你光要基督而没有十字架，你就得不着基督；如果你光要圣灵而不要十字架，你就得不着圣灵。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羡慕被斯提凡被圣灵充满，斯提凡不只被圣灵充满，斯提凡也是被石头充满。我们要被圣灵充满，我们不要被石头充满。但是弟兄姊妹，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圣灵把十字架带给我们，十字架也把圣灵带给我们。我们怎么能让十字圣灵在我们里面更多的充满？我们知道，所以叫圣灵不能充满的是我们这个人，是我们这个肉体，是我们这个自己。只有十字架能把以实玛利赶出去，以撒才能够坐在他的宝座上。什么时候以撒在家里，什么时候就是圣灵充满的时候。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许多时候我们给人一些错误的盼望，许多时候我们给人一些错误的应许，是圣经里面没有的。不要忘记圣经里面应许我们应该被圣灵充满，这是主的命令，不要醉酒，要被圣灵充满，不要叫神的灵担忧。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我们永远不可能只有基督而没有定十字架，基督与十字架永远连在一起。所以亲爱的弟兄，你不只是客观的看见了十字架的救赎，你远远的欢呼说一切都是为我。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了什么叫做基督十字架的救赎呢？基督为我死，基督为我成功了一切的救赎，弟兄姊妹。所以你知道基督徒就变成很自私的一般人，因为什么都是为着我，所有一切的祝福都是为着我的。但是不要忘记，不错，基督是为着我们的，但是有一个目的，是什么？有一个目的，就是你慢慢的要看见， 基督所有的救赎是为着我的，但是基督我们的主拯救我们那是为着他的救。所以现在弟兄姐妹，你要明白一件事，那件事是什么呢？那件事就是我们不可能只要基督而没有十字架。所以为着这个缘故，愿主开恩可怜我们，给我们看见，如果我们要明白什么叫做圣经，如果要明白圣经中的十字架，那我们就要明白圣经里面主给门徒们的第一个功课。很可惜我们今天时间已经没有了，我们明天下午还要继续，我们要继续来看这一段。那我们就像门徒一样，我们就像彼得一样，我们感谢主，我们是一般有启示的人，我们是一般有经历的人，感谢主圣灵在我们上已经有了一些的工作，感谢主圣灵在我们上已经有了一些的根源，感谢主我们对主我们都走了一段的路，我们也是主的门徒。但是弟兄姊妹，问题在这里，我们明白了十字架的救赎，我们也让十字架的救赎的工作和恩典临到我们，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因着这样主在我们身上所成功的工作，现在让圣灵把十字架交付给我们？那么关于这一方面，我们明天下午我们要继续的交流。我想我们今天呢就停在这里，我们低头还有一点祷告。主啊，我们恭敬的把今天晚上这些话交在你的手里，我们的主，我们仰望你在这些日子里面对我们心头，对我们说你心头上的话。主啊，我们仰望你，圣灵这一次毫不避讳把你圣经里面，把你心头的话来向我们启示。应该改正的求你改正我们，应该矫正的求你矫正我们，应该悔改的让我们向你回转。我们的主，我们求你在这些日子里面对于我们说话。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么多的恩典，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么多的启示，我们也谢谢你我们跟随你走了这么长的道路。但是我们的主，我们仰望你把你心头的话启示给我们，不只把基督启示给我们，也把基督和他定十字架启示给我们。我们的主，好让我们能够有份于十字架的交付，好让我们能够因着爱你的缘故，主，我们能够与你同行，我们因着爱你的缘故，我们和你一同软弱， 能和你一同生活。我们的主，我们把敬拜爱戴都归给你，虽然时间已经过去，我们请你继续的把这些话印在我们的深处。我们把明天下午和明天晚上两次的聚会继续交在你的手中，仰望你继续对我们说话，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